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三十号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星期五，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死于警察之手造成嘅动乱蔓延到美国几十个城市。美国国防部采取罕见措施，下令陆军将数支宪兵部队部署到去明尼阿波利斯市。名为乔治·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美国人就是在那里死于被警察拘留期间的，之后那里爆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据直接了解命令的三名人士说，北卡莱罗纳州布拉格堡、纽约德拉姆堡奉命在接到通知之后四个钟头内准备好部署，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坎萨斯州莱利堡则奉命要在24个钟头内准备就绪。透露消息的人不希望公开自己的姓名，因为他们必须准备工作保密。这些命令是星期五口头传达的。星期五5月29号，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东亚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米勒通过电邮宣布，国务院将会在美国时间6月3号，亦即中国时间6月4号，举办网上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米勒在通告中说，2020年6月4号将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争取民主、人权和制止腐败的和平示威活动31周年。星期五5月29号，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发出通知，将会在星期日5月31号举办仪式，缅怀31年前天安门大屠杀的逝去人士，届时将会在美国西岸时间下午2点钟，亦即东岸时间5点钟，通过 YouTube 和 Facebook 面书现场直播。视觉艺术家协会的通告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大屠杀中，几千名学生抗议者被谋杀，视觉艺术家协会每年都会在度悼念他们的牺牲，这个一直都是对言论自由的赞颂。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从公众意识中抹去了这个残暴行为。欧盟国家星期五5月29号对中国人大通过在香港推行大陆国安法议案表示严重的关注。欧盟表示将会强化对华政策，抵制北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改变中国企业不受限制进入欧洲市场的局面。欧盟27国外长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专门讨论了香港面临的推行中共国安法的问题。会议原定议题是为今年9月份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做好准备，外长在会后正式公布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欧盟首席外交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议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人大通过的这个决定严重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原则，欧盟对中国的做法深表关注。美国2020年第一季经济收缩幅度大过预期。另一方面，美国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于高位，但已经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的 GDP 下降了 5%， 降幅高过较早前预测的 4.8%， 这个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以来的最大季度的收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第二季经济仲将会出现更大收缩。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个礼拜的240万有所下降。自3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经共有约4100万人申请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当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南韩国防部与驻韩美军星期四晚至星期五朝早更换位于庆尚北道星洲郡的萨德基地拦截导弹，但是中国对于韩美例行的装备更换表示反对。据韩联社报道，这次更换的萨德导弹的型号和数量相同，搬运的设备包括发电机、电子装备和拦截导弹等，但导弹发射架不在其中。南韩国防部未有提到更换的导弹具体数量。报道说，更换部分残旧的设备与萨德系统性能改善无关。报道仲引述有关人员的话讲，南韩事先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情况，并征求中国的谅解。 中國一直都反對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五表示，反對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美国政府宣布了制裁香港之后，香港各界的反应。针对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港版中国国安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已经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美国将会采取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等特殊的待遇，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推动国际游说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六表示，特朗普的讲话象征港美关系或时代改变，港版中国国安法成为美国制裁的助燃剂。他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负上全责，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抗争。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则表示，特朗普的讲法非常之错，质疑美国的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即是5月28号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授权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工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相关法律在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星期五，即是5月29号下午，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条款，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展开相关程序，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等，又会制裁削弱香港自由的中国和港府官员。不过特朗普仍未公布一系列制裁措施的详情和实行的时间表。多次到美国进行国际游说工作的香港众志，星期六即是5月30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特朗普启动制裁机制和撤销香港特殊待遇。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表示，特朗普的讲话令香港人有一种活在大时代的感觉，未来的中港关系、中美关系以至美港关系都会迎来一些关键性的改变。罗冠聪认为，中国推出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香港人只有两条路走，第一就是中国成功落实国安法，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所有笃信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只是能够活在恐惧中，甚至被判入狱。另一条路就是香港人透过本地抗争、国际压力，迫使北京取消落实国安法，回应五大诉求，在香港落实民主。他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选择第二条路。
香港人可能會是因為這些無論是國際制裁或者這些抗爭經歷了一陣陣經歷一陣陣痛，但我們一定會迎來光復香港的一個時刻。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呢都是已經決志了是要走第二條路，我們一定是會透過我們的反抗和國際的壓力，是會爭取回屬於我們應該要有的東西，和會令到中国知道香港人是不会哑忍做顺民。
罗冠聪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因此香港问题从来不只是中国内政，香港人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令到国际社会有效向中国施压。他估计美国的制裁措施将会由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分阶段进行，希望制造更多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回应香港人的诉求，撤回港版中国国安法。
由取消关税区、禁止贩运军民两用科技，去到全面取消特殊的待遇，或者接近全面取消特殊的待遇，这些都是会有一段的时间是会分阶段落实的。而分阶段的原意呢，就是希望在当中是能够制造多一些政治的压力，令到北京是会回头是岸，是会 俾翻香港人民主自治同埋取消國安法嘅落實嘅。咁而對於中港高官嘅制裁咧，都一定係會相應推出噶啦。
香港眾志成員周庭表示，特朗普是第一位國家元首承認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成為一國一制。他認為世界各地很多政府，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日本等等，都對中國推行港版中國國安法提出憂慮，相信香港成為一國一制將會被世界上更多國家承認。走到這種局面，他認為中國政府要負上最大責任，呼籲北京懸崖勒馬。
所以我們是很希望北京是能夠懸崖勒馬，在未來這段時期，眾志亦都是會繼續做我們不同的國際連結工作。說的不單止是美國，而是其他的國家的國際連結工作都是一樣是很重要，因為現在有很多國家亦都表示他們已經是非常之擔憂。我們很希望就是市民是可以看清楚，其實去造成這個局面並不是任何香港的抗爭者或者手足，其實是北京政府這個強權的管治和打壓造成這個狀況。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香港人反對北京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他形容特朗普的講話象徵港美關係或時代的改變，港版中國國安法成為美國制裁的助燃劑，中國政府必須負上全責，呼籲香港人不要放棄抗爭。
昨日的記者會是象徵著一個港美關係的一個劃時代的改變，亦都是象徵了西方的對港政策未來是只會跟香港人是站在同一陣線。而這個都不單止是一個國際的關係上面的遊說，亦都是很取決於就係香港人過去呢一年以嚟嘅抗爭咧，係去打動到世界，係同香港一齊咧，係去反對北京嘅威權管治。
黃之鋒估計，美國的制裁行動將會同北京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的進程掛鈎。如果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港版中國國安法的立法程序進行得越快，只會令到華盛頓的制裁行動加速進行。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黎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以推動港版中國國安法回應香港近年發生的眾多問題，反映一國兩制的管治失敗，而北京對美國推動制裁措施之後可以做的反制其實非常之有限，他認為北京今次是棋差一著。袁黎昌表示，很多香港人對於美國的制裁相當無奈，表面上這些制裁措施好像是為香港人抵擋國安法的實施爭取一國兩制應有的安排和權益，但是其實美國著眼的是透過香港壓制和打擊北京，香港人在美中之間的角力承受很大的傷害。
香港在兩邊的相互的制裁和施壓之下，其實個傷害很大。那我相信其實暫時到這刻大部分香港人才是剛剛知道原來個情況是這麼嚴重，因為你見他們即近日都在很多人都去銀行換美金啊，這樣他們都是真係呢幾日先知道個情況係變得咁嚴重。
過去接近一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好多抗爭者提倡攬炒，即係同歸於盡，希望國際制裁中國，甚至歡迎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迫使北京讓步，回應抗爭者爭取普選等嘅五大訴求。袁黎昌表示，抗爭者看到特朗普宣布展開制裁行動，可能認為攬炒的計劃進行得不錯，但是他認為特朗普的制裁行動可能只是爭取連任的策略，對香港人爭取民主未必有直接的幫助。
他現在有一個邏輯，就是令人認為即使我是犧牲我自己香港的東西，我最後都會得到我所想得到的，但是這個正正就是墮入了現在特朗普連任的這個計劃裡面。其實整件事都可能當然也不是為了香港的，也都甚至不是為了美國的，是為了他自己怎樣去連任的。但是個犧牲就令到，譬如現在你見到都差不多剩下一些年輕人會出去抗爭，或者香港接下來在 一連串的制裁入面將會是受到大的損害。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星期六出席電台節目表示，特朗普認為香港變成一國一制的講法非常之錯，他強調一國兩制仍然存在，重申北京就中國國家安全立法是天公地道、合情、合理、合憲。鄭若驊表示，國際法當中有不干預其他國家事務的條例，所有國家都是平等，各國有權就國內可做的事情訂立法律，包括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他認為別國用壓力干預會構成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質疑美國的制裁措施違反國際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港版国安法在北京通过已成定局之后，有长期关注中国与香港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无一不流露无奈的情绪。他们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联盟实施制裁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伤害香港平民百姓，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些重量级的学者更加希望香港勇武派的抗争者回归非暴力，避免堕入当局指责恐怖主义的圈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港版国安法在北京以绝对高比例的票数通过之后，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华府香港关注组随即举办了一场名为香港一国两制是否已经终结的网上研讨会。多位与会者在发言时慨叹香港时局走到今日的地步，除了责怪中国的欺凌行径之外，香港特区政府多年的不作为以及默不作声的有影响力政界人士亦都应该受到责备，需要自我检讨。包括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世界知名民主理论学者戴雅门，目前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全球研究员的戴大为，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分别在会上发言。当提到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回应这一次港版国安法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的时候，戴雅门首先提醒美国政府应该区分应为此负责的特定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避免滥杀无辜香港平民百姓。
I think w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argeted sanctions and general economic trade sanctions. And I strongly favor.
我谂我哋需要区分有指定目标嘅制裁同埋一般嘅经济贸易制裁。我强烈倾向制裁特定人士，一啲需要为侵犯人权同埋破坏中英联合声明而负责嘅人士。他俗称制裁这些人士的时候还可以包括他们的家人，除了一般禁止发放签证和入境之外，还可以没收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以收阻吓作用。戴亚门在这次研讨会中未有提到香港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应否是被制裁的对象之一。叶刘淑仪在2003年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期间，因50万人上街反对推行国安法而辞职落台，其后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进修的时候，戴雅门就成为了他的论文导师。戴雅门建议英国、美国、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等盟友商讨联合制裁行动时，应该尽量低调，设法找到共识，共同对付最需要为这一次港版国安法负责的特定官员与政治人物。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亦都赞同上述建议的，指出虽然效果有限，但始终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We used to call it the handover. Now it has to be called the takeover. That's clear. Second,
孔杰荣说，我们以前说回归，现在我们就说要夺取回香港了。我哋需要承认指定制裁嘅效力系有限嘅，我哋都知道边一个要为呢啲侵犯人权嘅行为负责，就正系习近平嘅政权。孔杰荣承认仅对有关人士限制入境美国甚或作出经济制裁，尽管可能产生嘅阻吓程度唔大，但呢个已经系美国政府必须最起码要做嘅事啦。会上另一位讲者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戴大为 早在2003年已经研究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相关事宜，是当年的23条关注组的专家成员之一。对于香港特区法院将来会否裁决中国人大这一次违宪，应让香港立法会按基本法自行为第23条本地立法，戴大为教授坚定地否定了这个可能性的。
To you, they're probably the answer is no. They will be fearful of doing it. They will be told by mainland officials that they can't do it. And in fact, if they try to do it, because the mainland's national.
戴大为话：我会对你提议话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他们香港法官会害怕的，他们会被中国大陆的官员告知不要这样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演绎基本法，如果香港法院执意孤行，最终只会导致中国法院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在一片无奈的气氛中，与会者回顾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到今日港版国安法的通过，都呈现了对运动中勇武抗争者的谅解。他们都表达和平、理性与非暴力的重要性，但对示威者暴力抗争的行径表达理解。其中，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表示，更可怕的是示威者面对着制度暴力。
I think I am deeply also concerned about systemic rampant violence by the police.And while, as I indicated, almost 9,000 protesters have been arrested for the violence,
我更加深深关注香港警方嗰种猖獗泛滥嘅制度暴力。虽然至今有约9,000多名嘅示威者受到暴力指控被逮捕，但警察同埋黑社会嘅暴力问题而家仍然唔受控，唔需要承担任何嘅刑责。呢一种政权容许警务处处长、监警会报告以至特首林郑月娥都开绿灯嘅暴力啊，先至系最需要正视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亦都赞同上述见解，认为暴力程度的议题需要和理非的大多数示威者和勇武派共同探讨，但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孔杰荣教授更加认为需要指正的是过去一年中香港那些在政府及建制外的精英分子非常令人失望地选择了犬儒的道路。
There's also been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Among Hong Kong's non-official elite, they have been like deer in the headlights for many months, almost a year. Many of them have failed to speak out.
孔杰荣话：香港嗰啲非建制嘅精英亦都冇承担责任噶。佢哋喺咁多个月里边，差唔多成年都受到关注，但系佢哋却冇为运动发声，系失败之举。与会者在总结时都接受了港版国安法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但都盼望着国际社会要严正正视这次香港面对的危机，共同为维护香港一国两制迈出应有的步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议案在北京人大闭幕会议上获得压倒性高票通过，这项得到港府建制派议员和一些富豪支持的立法在香港遭到泛民主派、众多市民和学生的激烈抗议，并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和高度关注。美国官员表示，鉴于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将会撤回给予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一位中国智库学者则表示，北京为应对国际反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人大会议在闭幕之前就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一项人称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并在与会者之中引起一阵掌声。这一项决定的道语强调该立法举措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香港泛民主派则将这个立法称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香港人全民反抗。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就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作的答复只有两句话，简短得出人意料。他在重申了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之后，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亦都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英国等国以及很多香港民众对这个立法的反对立场，亦没有提及修例风波一年来的香港局势。一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认定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提出的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讲法是错误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健指出，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有三个来源，而自治地位只有一个来源，即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对于在国际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北京是否考虑到伤害国际信誉、美中关系更加紧张和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张健认为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会有一定代价，但不得不出手推出这个立法，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但是和经济利益相比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人大代香港立法是越俎代庖，是在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冯崇义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纯粹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星期四通过的人大常委会涉港立法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这个立法内容受到香港民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亦都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欧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处的不利处境。对于未来香港国安法中规定中国国安机构进驻香港所引发的疑虑，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表示，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后，中央政府不会派国安或者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负责协调、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搜集有关信息的机构，执法工作还是由香港警察来进行。这位在上海的中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和西方在香港亦都有庞大利益，会使华盛顿投鼠忌器，即使制裁中国亦都不会一次出手太重，好可能分阶段制裁。美国商会星期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设立和平减缓香港紧张局势，并尊重一国两制框架，另一方面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将维持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作为重点。美国商会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当局星期四经由人大会议强推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白宫经济官员警告说，中国要为他的严重错误负责，并示意香港将不再享有美国法律保障下的特殊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中国立法限制香港自由的做法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又说他们不会对此视若无睹，他们将会为此负责。如果需要的话，目前可能必须好像对待中国一样对待香港。在这个之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向国会递交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这些亦都意味着香港不再根据美国法律享有特别的待遇。市场研究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再认定香港为高度自治地区，将会导致香港竞争力受损。比斯雅斯说，它的后果会令到香港失去和美国在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好处，例如它基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所享受的优惠关税的待遇，那些将会侵蚀香港作为出口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中心的竞争力。美国批评北京当局通过强推香港国安法对香港进行全面的控制，这是违背他的承诺。北京直接绕过香港立法机构推进国安法的立法，令到商界和民众感到震惊。美国商界亦都对中方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代表美国商业和投资利益的美国商会在星期二发出一份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框架，同时呼吁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与香港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商会在声明之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的自治，一直以来都是它在促进创新、变革和重视市场作用的基于法治的经济方面的最大的资产。中国政府考虑中的全面的安全法可能对这个框架造成损害，因而令到大家深表担忧。中国官员就称改法案对打击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是必要的。另外一个主要商业游说团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亦都发出了同美国商会立场一致的声明。在该机构星期三的一个关于疫后美中经济合作的在线视频讨论会上面，与会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姚扬谈及香港国安立法的背景。他说北京的动作是推动曾经在2003年受挫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他又说从去年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来到看到众多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正是走向港独。姚扬说香港国安立法将会作为基本法第二附加条款，但是具体条文尚未形成，因而谈论他的影响还是为时尚早。星期四通过的决议并没有就香港国安立法设定时间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些人大代表认为具体的条款或者在今后几个月之内形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一个联合声明之中批评中国这个举动违反了他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将会限制香港人的自由，对香港自治和推动他的繁荣的体制造成巨大的侵蚀。北京的举动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的抨击，特朗普政府表示将会对中国的这个举动作出惩罚性的回应，但是白宫尚未披露具体的制裁的方案。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可以从多方面作出反应，例如冻结香港和中国高层官员的资产，对他进行签证的限制，此外还可能对香港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加强审查等。蓬佩奥星期三宣布不认可香港自治地位之后，使到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更多层面采取制裁的措施，例如取消贸易方面的各种特殊的安排，以及对参与镇压公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香港一直以来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对香港特别地位的支持相当于认可香港基于西方法治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使到美国在经济事务上面对香港和中国内地地区分别来到对待。去年香港持续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引发美国国会对北京当局侵蚀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担忧和警戒。遂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评估，但是是否否止1992年的法案就由总统去决定。 经济研究机构海宏投资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一份分析报告之中指出，终止1992年法案并不会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譬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中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以及在其他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之中的独立成员的地位。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所施加的关税亦都不包括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但是威廉姆斯指出，失去美国法律保障的香港非歧视性贸易待遇很容易被美国贸易代表对香港出口商品施以单方面的关税。他又说这样做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是并没有阻止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关税。潜在的关税会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根据威廉姆斯引用的数据，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总量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但其中大部分是经由香港转运的货物。香港对美国的货物的出口实际不到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主要构成是物流和邮递的服务，而不是制造业产品。根据路透社报道引用的数据，香港和美国每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有670亿美元。美国去年享有的最大的双边的贸易顺差，就是和香港间的贸易是261亿美元的顺差。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认为，香港失去特殊地位的更大风险是在于美国将会限制对香港的产品出售的敏感的技术。威廉姆斯说，虽然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仅是占香港从美国进口总量的 5% 左右，但是基于香港的公司在敏感产品来源上面受限，将会令到香港失去它有别于内地的商业的优势。威廉姆斯提及美国商会近期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的公司已经计划缩减在香港的投资的规模，上述因素将会加剧已经在度减弱的香港对外国和内地的商业的吸引力。威廉姆斯对和香港成功的看法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及从进驻香港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分享生产力的红利。如果美国废除香港的特别地位，会导致北京维持香港自治地位的价值在减弱。威廉姆斯认为，这样的后果将会令到美国总统在废除香港特别地位之前三思，因为国会要求国务院对香港的自治状态的评估机制当中包括需要考量废止香港特别待遇是否会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性。美国和香港长期以来的亲近的关系亦都会影响美国政府在采取制裁措施之前考虑到它对于在香港的美国商业和个人利益的影响。官方数据显示，在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大约有1300家，几乎所有主要美国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持有分支。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有8.5万的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香港失去了特别的待遇之后，前往香港再不再享有免签的便利，而需要通过类似进入中国内地的严格要求获取签证。在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视频讨论里面，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提醒，美国在制裁的时候要考虑如何才能够令到北京感到疼痛。拉迪说，如果行政当局照着他们讲过的那些威胁去做，废除香港享有的某些地位，那么将会对在那里经营的美国公司造成巨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些亦都会给了香港人民巨大的负面的影响。中国对于香港并没有那么大的依赖，这些是典型的不权衡的利弊，美国需要的是令到中国付出代价。星期四，香港雨伞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黄之锋在一份声明之中写着，以他和国会办公室间的互动，他的理解是特朗普考虑临时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特别待遇。黄之锋又说，这些或者不是永久的决定，意在给北京一个机会改变他对香港的态度。海宏的 亞洲經濟學家威廉姆斯就將香港的事態視為特朗普政府和中國仍然是持續的貿易談判的一個環節。他認為那些促使國會通過法案的抗議和暴力在一起並不是他的考慮的因素。紐約時報在他的社論之中說，習近平看來是準備要冒這個風險。該社論強調，在香港問題上面較量的結果將會對未來台灣以及中國對他的鄰國以及他的全球範圍的行為有重大的影響。該部的社論敦促特朗普政府利用北京立法的幾個月時間，和英國、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等盟國一起發起支持香港的行動，要令到習近平了解到限制香港人的自由需要付出代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的報導。
美國最新一份研究報告說，提醒國會考慮美國投資進入中國的風險，來到確定美國是不是仍然有意願擴大參與中國金融市場。分析人士說，美中脫歐已經成大趨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會設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5月27日發表研究報告，對中國銀行業目前面臨的危機和挑戰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已經到達重要的關頭。報告說，中國大小銀行都面臨清理負資產、籌集新資本以及處理不良貸款的壓力，同時他們還面臨中國政府迫使以非市場利率增加對因疫情陷入困境企業貸款的壓力。美國一家大型商業銀行分析人士郭鳳輝表示，國際社會對目前中國金融業的困境看得很清楚。他又說，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危機主要是歐美從中國進口減少的衝擊，另外中國銀行體制對小微和中小型企業不似美國那樣對中小型企業那樣扶持，因而導致中小企業難以渡過難關。這份報告的作者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政策分析師維吉里奧·比西奧說，如果當前的新冠疫情導致中國金融業持續出現問題，匯率將會是最有可能將它的經濟痛苦傳遞給美國投資者的渠道。美國維吉里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擔心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人民幣貶值目前正在發生，而且幣值已經跌到了大約10年來的最低點。陳朝輝又說，目前人民幣貶值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是銀行體系的問題，最近人民幣的貶值主要是由於疫情、貿易戰和美中關係持續緊張的影響，而導致中國外匯枯竭造成的，由於出口減少造成外匯枯竭。對於中國來說，要擴大出口最簡單和直接的做法就是降低人民幣的匯率，一旦人民幣貶值，出口會增加，但是進口就會減少。陳朝輝又說，中國的商品出口就會因此變得非常有競爭力，而美國的製造業和出口就會相應地受到打擊。另外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將會使到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受到損失，變得不是那麼值錢了。目前美國在中國的金融市場的直接和間接的投資都會因為人民幣的貶值而虧損。美國某個商業銀行分析師郭鳳輝表示，中國金融業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匯率。他又說，在人民幣貶值的同時，中國又最並不希望人民幣崩盤，因為一旦崩盤他就失去了國家的信譽。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又說，中國的銀行體系亦都可能為美國金融公司帶來一些機會，因為中國金融體系仍不發達，缺乏強有力的風險評估的機制。北京歡迎美國金融公司進入市場，幫助解決它的銀行體系的問題。報告指出，中國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之中的主導地位限制了中國國內股市和債券市場的發展和增長。截至到2019年底，股市僅是佔中國未償還信貸股總額的 2.9%， 這與美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的股票持有量 佔未償還企業負債的 51.8%。 進入目前狀況的中國金融市場，對於美國金融企業來說，是否符合它的商業的利益呢？美國的經濟在有多大程度上面受益呢？維德利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說，從金融方面，美國當然會受益，因為目前達成的貿易協議其中包括金融市場，而且美國的主要銀行目前都已經在中國拓展業務。另外，從中國方面來看，它的金融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並不夠發達，而美國金融服務業發達，進入中國市場會促使中國的金融服務業發展得更好。美國銀行業分析人士郭鳳輝認為，美國金融業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會是雙刃劍。他又說，中國的很多中小型的企業其實都是空殼的公司，一個私企下面可能會有幾十個中小企業，而這些小公司都是用來賭錢的。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政府要求它的金融機構發放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貸款給陷入困境的企業，這樣的政策會給了已經面臨困境的金融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金融公司如果想在中國市場做大的話，他們在中國的政策渠道可能不會很暢通。所以以目前中國非市場化銀行業的情況之下，能夠給了國際金融公司有多大的發揮的空間呢？這些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問號。陳朝輝說，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一直鼓勵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但是美國的努力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會必須作出評估，中國目前提供的市場准入的程度是否值得美國投資者去冒潛在的風險。而美國的資深記者致電金融企業 PNC 金融服務集團，尋求對此提議的評論。該集團負責公共關係的副總裁艾倫·阿爾丁格說，對於這些問題他們目前不方便評論。美國某銀行資深從業者郭鳳輝說，中國目前實際上很缺錢，因為需要貸款的人貸不到錢，如果說美國的銀行進入中國能夠幫助中國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當然是對中國缺錢的公司來說是一件好事。郭鳳輝又說，但是這些到底能夠給了美國的銀行帶來多少好處呢？目前誰都說不清楚。相反的，中國如果出現了金融危機，中短期可能會拖累全球的經濟，但是從長期來說亦都可能是美國所求之不得的。至於美國是否應該與美國脫歐的爭論，維吉尼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陳朝輝說，脫歐其實早就已經開始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從競選的時候就開始就號召美國企業從中國返回美國。特朗普的高級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目前表示，特朗普政府願意為美國公司撤出中國支付搬家費用。而另外一方面，美國正是加強對中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監管，可以預見很多中國在美國公司亦都沒辦法不撤回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美中脫歐將會成為趨勢。陳朝輝表示，如果特朗普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去做出扭轉目前趨勢的努力的話，脫歐是必然的，恐怕只是程度的問題。因為雖然算經濟帳肯定是總是雙贏的，但是美中雙方都不單單是在這裡算經濟帳，目前雙方的衝突已經發展蔓延到政治的層面。陳朝輝說，特別是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就會演變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至於會不會倒退返回毛澤東時代，這些還說不定，但是目前明顯是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陳朝輝又認為，目前的香港問題更是成為火上加油的刺激的因素，脫歐趨勢不是在這裡扭轉，亦都不是在這裡減速，而是正是加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5月27日發表聲明，鑑於中國強行推動港版的國安法，宣布認定香港已經不再具有高度的自治，並沒有依據繼續享有美國之前給予香港的法律的地位。以上是美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推特正式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年三月发布的指控新型冠状病毒来自美军的不实信息推文加注警告标签。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的不实言论问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在星期三，就是5月27号报道说，在该部的反复询问之下，推特决定给赵立坚今年3月12号的两则推文加注了蓝色感叹号警示的标记，警示标签附有一个标注为获取2019新冠病毒事实信息的连接，连接指向的解释页面说，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表示，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不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援引推特一名发言人的话说，赵立坚的有关推文包含了针对新冠病毒潜在的误导内容，加以标注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推特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为赵立坚这两则早已引发很多争议的推文贴标签，而在这个之前，推特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则有关邮寄投票可能引发选举舞弊的推文加注了类似的警示标记，这个事实核查的举动引起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在5月28号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对1996年国会通过的通讯正当行为法第230条启动规范澄清程序。第230条是社交媒体平台免责，保护他们不会因为用户发布的内容被起诉。白宫在一项声明之中说，当社交媒体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面进行内容的编辑或者基于政治原因删除合法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就不应该受到免责的保护。声明特别提出，网络社媒的平台从外国政府散布的虚假信息之中获利。声明又说，谷歌、面书和推特都得益于中国的压制本国人民在全世界传播不实信息的努力。法律专家普遍认为，由于缺少国会一致的支持，行政命令并不能够在近期为社交媒体平台的法律责任带来实质的变化。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下属的数字权利排行项目高级政策分析员纳塔利·马雷夏尔说，社交媒体审查和调整平台上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特别是在涉及名人的情况之下。马雷夏尔对美国之音说，在某些人的眼里面可能是虚假的信息，但是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合法的政治的言论。他又还有执行的问题，而推特真正令到自己陷入困境的地方是在于，几年前他决定不会将施加于普通用户的那些规则用于知名的政客。最近推特好像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变化，不单止是对特朗普，也都对其他的政治人物。他又强调，对社交媒体公司来说，保持一致公平，同时也要被公众视为一致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在某时候执行某一些规则，会使到大众很容易指责他们在执行这些规则的时候带有偏见或者有党派的色彩。在网络假新闻越加难以封堵的大背景和美国各界应对中国越发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之下，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面书以及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网站应对假新闻和敏感有争议信息的做法成为众矢之的。美国政坛之中的意识形态对立更是令到这些社媒平台受到左右夹击。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封堵有争议的信息事上吃力不讨好，有报道和研究显示，在信者行信原则的指引之下，面书认为与其大幅删减那些极端的信息，不如将它们推送给符合某些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用户，以博眼球和访问停留的时间，增加网站的广告的收益。华尔街日报在5月26号星期二发表的一篇调查报道说，面书在2016年前后的内部调查发现，面书的算法工具为了提高用户的关注，增加访问的时间，利用人类大脑对分歧的兴趣，向用户推送那些煽动社会分裂的内容，但是包括 CEO 马克 扎克伯格座內的高管並沒有採納這個調查的改革的建議。報道說，研究人員發現以德國為例，三分之一的政治團體之中極端信息的泛濫，充斥種族主義，散播陰謀論和親俄羅斯的內容，而加入這些團體的面書用戶當中，64%是經由面書的推薦工具介紹，譬如說你應該加入的團體和發現工具。面書的內部報告說，他們的推薦系統加劇了這個問題。新美國基金會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印證了這個發現。報告說，面書、推特和谷歌平台有針對性的廣告投放這個商業的模式，伴隨不透明的算法系統，是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一直未能夠壓制假信息泛濫的根本的原因。新美國基金會數字權利排行項目總監麥康瑞將假信息傳播和環境污染類比，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污染的源頭入手，改革社交媒體平台處理有害信息的系統。報告作者之一馬雷夏爾說，社交媒體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算法的系統選擇內容，進行有針對性的廣告的投放，擴大了假信息的傳播。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系統經過優化，可以令到民眾盡可能多地在網上觀看這些內容，從而吸引大量的參與和情感的反應，為廣告商在盡可能多地平台上面獲取眼球。有針對的廣告投放促使這些公司將這些用戶參與最大化，是問題的真正的核心。馬雷夏爾說，有很多國家行為者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這些有針對的廣告投放，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包括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在內。不過面書的總裁扎克伯格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頻道採訪的時候重申，面書不應該扮演事實核查員的角色。他說，面書不應該成為大眾在網上一切言論的真相的仲裁者。一般來說，私人公司不應該這樣做，尤其是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公司不應該這樣做。他們的政策已經非常明確，他們認為他們不應該對政客進行事實調查，公眾應該能夠聽到政客都說了什麼，而且對政客言論的檢視已經很多了，這些是很多媒體正在做的事。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馬可·魯比奧星期二對美聯社表示，圍繞新冠疫情的信息戰的下一個階段可能會在疫苗領域展開。魯比奧說，美國的外國對手將會通過放大有關新冠病毒的陰謀論的方式干預美國2020年總統的選舉。他說，新冠病毒的疫苗一旦問世，假信息傳播者可能會試圖散播新疫苗作用弊大於利的誤導的信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戰略研究專家托馬斯·里德說，傳染病大流行是假信息宣傳和信息戰積極措施始作俑者所能夠希望獲取的最好的原材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